有声书《茶经》系列，甘霖媒体资讯制作，《罗马书》，金华牧师和金佩姐妹联合播讲。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金华。
我是金佩。弟兄姐妹您好。
前几次我们已经查考了罗马书第一章到第三章。在这几章圣经里，我们很清楚地看见人人需要福音。自古以来，没有一个人可以自己救自己。
金华牧师啊，人类的光景啊，就好像希腊神话故事所描写的。说到有一个国王，他受到神明的惩罚，要他把一块大石头推到山顶上去，只要石头被滚到山顶，他的惩罚就结束了。于是啊，他就努力的工作，希望这个惩罚赶快过去。可是呢，不管他多努力，石头总是不断的又顺着山坡滚回山下。那个国王只好一次又一次的看着那个可望而不可及的山顶，一次又一次的把石头推上去。这个就说明了，人要靠自己的努力把自己从罪的权势里面救出来是绝对不可能的。
这正是罗马书第一章到第三章二十节所讨论的重点。好在从罗马书第三章二十一节开始，圣经就告诉我们，神愿意救我们脱离靠我们自己的努力毫无希望的光景，要以他的大能救我们从这个罪恶的权势里释放出来。这就是福音，是好消息。
对，我们现在就打开圣经，一起来念罗马书第三章的二十一节到二十四节。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
这句话实在是一个很重要的宣告，它说明了神的义不但是给有神律法的犹太人，也是给犹太人以外那些没有律法的人。
虽然神的义是在律法以外显明出来，可是保罗特别说到，律法和先知的话却是为神的义做见证的，所以有神律法的犹太人更应该要接受福音才对呀。
是的，神的义既然也在律法以外显明出来，可见这个义就是神要赐给全人类的，而不是单单赐给神特定的选民犹太人的。不论人有没有神的律法，只要信耶稣基督就可以得到神的恩典，因为世人都犯了罪，都需要神的救恩。
这段经文说世人都犯了罪，在原文里面，罪这个字的意思，用我们中国人所熟悉的话来形容，那就是过与不及。
过就是一个人做了不该做的事，而不及呢，就是一个人不去做应该做的事。所以作恶是罪，而不去做该做的善事，在神的眼中看也是罪。
所以罗马书第三章二十三节要这么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
没有错，亏缺这两个字原文的意思就是缺少，达不到。罪就是缺少了神的荣耀，达不到神的要求。罪使人失去了人本来应该有的荣耀，就是神起初照自己的形象造人的时候所赐给人的。
接下来第二十四节说，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这就是说到罪人所能够盼望的就是神的恩典，这个恩典就是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人可以不付任何的代价而得到神的拯救，这个就是福音。
对，在希腊原文里，救赎这个字眼是专门用在奴隶市场上的。假使一个人肯为一个奴隶付上赎价，让这个奴隶得到自由，这就叫做救赎。
罗马书三章二十四节说，因耶稣基督的救赎，意思就是 耶稣为我们付了罪的代价，把我们从罪的权势之下买赎出来，让我们可以脱离罪的权势，白白的领受他所赐的恩典，让我们成为一个自由的人，不再受到罪的辖制了。
是的，耶稣不只是救赎我们，使我们脱离罪的权势。在接下来的罗马书第三章25节、26节还说，耶稣也做了我们的挽回祭，满足神公义的要求呢。
我来念罗马书的三章25节、26节，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
旧约圣经说到，一个人假使犯了律法，他就要带着一只牛或者一只羊到神面前去赎罪，当他献祭的时候，神就赦免他的罪，把他和神之间那个因为罪而被破坏的关系重新的挽回过来，这就是挽回祭的意思。
所以说，神借着耶稣基督，不但是把我们从罪恶的权势里面给救出来，同时也借着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流的血，恢复了我们跟神的关系。
对，其实旧约一切献祭的仪式只是一个预表，透过这些，神要他的百姓知道，神要预备耶稣做挽回祭，使我们借着他可以重新和神和好。
希伯来书九章13节跟14节里面不是也说吗？若山羊和公牛的血并母牛犊的灰洒在不洁的人身上，尚且叫人成圣，身体洁净，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吗？
是的，神借着旧约里那些献祭的仪式，向他的选民显示了神要用血来洁净人的心意。等到耶稣基督来，把自己献上，成为人类的挽回祭的时候，就是神在旧约律法书上所规定的一切献祭的礼仪，在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做的事上，找到了最正确完美的解释。原来献祭的行为本身并不能够让人得到救赎，献祭的人之所以能够得到赦免，是因为他相信神要借着他的应许用血来洁净他们的心，事就这样成了。
所以保罗在接下去的罗马书第三章27节跟28节说，既是这样，哪里能夸口呢？没有可夸的了，用何法没有的呢？是用立功之法吗？不是，乃是用信主之法。所以我们看定了，人称义是因着信，不在乎遵行律法。
我想以弗所书二章8节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这节经文就是罗马书三章27、28节最好的注脚了。人的得救不是靠自己的努力，而是借着相信和接受神所赐的救恩。
让我接下来念下面的罗马书第三章29节到31节，他强调了这个因信称义的恩典是神为着全世界每一个人预备的。难道神只做犹太人的神吗？不也是做外邦人的神？神既是一位，也要因信称那未受割礼的为义。这样我们因信废了律法吗？断乎不是，更是坚固律法。
犹太人一向相信神是宇宙中的独一真神，犹太人去会堂礼拜的时候，经常就念生命记第六章第四节来宣告神是独一的主。生命记六章四节是这么说的，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既然神是宇宙中独一的神，神就不单单是犹太人的主，他也是全人类独一的主宰。所以神的救恩不但要赐给遵行律法的犹太人，也要赐给全世界凡相信他的人。当年彼得向那些犹太人的宗教领袖做见证的时候， 他也同样的在使徒行传第四章第十二节宣告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
没有一个人，不只是犹太人，也是全世界的人类，人人都需要借着耶稣到父的那里去。神的救恩不是单单为犹太人，神的救恩更是为着全世界的人类。只要我们相信神的应许，接受耶稣基督的名和他为我们的罪成了挽回祭，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流血救赎了我们，我们就得到神的救恩了。
这个因信称义的道理对那些还想要靠自己的行为遵行神的律法来博取神欢心却又不明白救恩道理的犹太人实在是太重要了。接下来圣经用了一整章的篇幅以他们所熟悉的亚伯拉罕做例子来说明这个因信称义的道理。
现在就让我们先来看罗马书第四章的第一节到第五节。如此说来，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凭着肉体得了什么呢？倘若亚伯拉罕是因行为称义，就有可夸的，只是在神面前并无可夸。经上说什么呢？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做工的得工价，不算恩典，乃是该得的。唯有不做工的，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他的信就算为义。
我们都晓得亚伯拉罕是犹太人引以为傲的祖先，他原来住在加勒底的吾尔，就是在两河流域米索波大米的南边。后来他顺从神的呼召，顺命离开本地本祖父家，到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八节告诉我们说，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
当亚伯拉罕凭着信心照着神的指示走到了迦南地以后，有一天神领他到外边，对当时还没有儿子的亚伯拉罕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吗？又对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于是创世纪的十五章第六节告诉我们，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
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这和刚才你所读的罗马书第四章第三节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这以此为他的义和算为他的义说的都是同样的意思，就是神把这个义归在他的账上，算在他的身上。
换句话说，并不是亚伯拉罕做了什么事情而得到神的奖赏，而是因为他相信神的话，顺服神，神才算他是义的。
对，事实上亚伯拉罕一路从出吾尔到进迦南能得到神的应许被神称义，都是因为他的信心。他从起初就相信凡神所应许的都会成就，所以就顺从神，照着神的话去做。他的行为表现了他的信心，神因着亚伯拉罕的信心才称他为义，这却完全是神的信实，跟亚伯拉罕所作所为一点都扯不上关系。
有比方以色列人最尊敬的国王大卫，在他犯了淫乱罪，又为了要遮掩自己的罪行，就把别人的丈夫杀了以后，神就派先知责备他，并且严严地向他宣告说神要惩罚他。大卫听了以后立刻就向神悔改，他就得到了神的赦免。在他所写的忏悔诗里面，也就是诗篇的32篇第一节第二节里面，他也说到，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凡心里没有诡诈，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
大卫身为国王却犯了这么大的罪，按人看似罪该万死， 可是神却因为他的认罪悔改而赦免了他，这就是恩典。所以罗马书第四章第六到第八节说，正如大卫称那在行为以外蒙神算为义的人是有福的，并且引用诗篇第三十二篇第一节第二节大卫的话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主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
嗯，这个不算为有罪不就等于是算为义了吗？
一点儿不错。大卫知道自己的罪得到神的赦免，他的过犯被神一笔勾销，被神称义是因为神的慈爱给他一个悔改的机会，完全是神的恩典，所以他才会说，主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因为那完全不是他应该得到的，可是神却算他没有罪，饶恕了他。
金华牧师啊，这就说明了，我们不能够借着像犹太人所认为的宗教仪式，努力的遵守律法教条来讨好神，作为获得神祝福的条件，而是要像罗马书三章二十二节所说的，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
的确是的，只有相信耶稣基督，我们才能借着他的救赎而白白称义。所以罗马书第四章第九节到十二节就继续的以亚伯拉罕因信称义的例子来明白的向那些坚持只有照律法受割礼才会被神接纳的犹太人说，如此看来，这福是单加给那受割礼的人吗？不也是加给那未受割礼的人吗？因我们所说亚伯拉罕的信就算为他的义，是怎么算的呢？是在他受割礼的时候呢？是在他未受割礼的时候呢？不是在受割礼的时候，那是在未受割礼的时候，并且他受了割礼的记号，做他未受割礼的时候因信称义的印证，叫他做一切未受割礼而信之人的父，使他们也算为义，又做受割礼之人的父，就是那些不但受割礼，并且按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未受割礼而信之终极去行的人。
受不受割礼啊，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说可能并不是这么重要，可是对犹太人来说可不是这样。他们认为只有他们这些受过割礼的人才可以来亲近神，做神的子民。
没有错，据说犹太人还认为当全世界的人都被神定罪的时候，犹太人还是例外的，因为他们受过割礼。有些拉比甚至教导犹太人说，假使一个犹太人坏到一个地步必须受神的惩罚，神必须派一个天使先把那人身上割礼的记号涂抹掉，然后才能够罚他。
他们把自己割礼的行为看得比神的权威更大更有效，这个显然不是神的意思，也是完全没有圣经根据的嘛。
对，所以罗马书第四章第九节才说啊，神的救恩不是这么狭窄只给受割礼的犹太人，因为一个人能不能被神称义，不是在于他有没有受割礼，而是在于他有没有像亚伯拉罕一样的信心。
是啊，亚伯拉罕因信称义的事情是出现在创世纪十五章的第六节，而神应许要赐给亚伯拉罕跟他立约，并且要求亚伯拉罕跟他全家的男丁受割礼来作为立约的记号，这件事情是出现在创世纪的十七章第十节，这个当中经过了十四年，也就是说亚伯拉罕明明是先被神称义然后才受割礼的，可见割礼是凭信心立约的一个记号，而不是神赐福的条件。
你说的对，是因为亚伯拉罕的信心先被神称义了，然后神才设立割礼作为一个立约的记号，目的是要后世的犹太人世世代代都借着割礼来效法他们祖先的信心与神立约。可惜犹太人却本末倒置地把割礼的仪式当作神赐福的条件， 却忽略了信心才是蒙神赐福更重要的因素，这是不对的。
所以神在刚才我们所念的第四章第九节启示说，如此看来，这福是单加给那受割礼的人吗？不也是加给那未受割礼的人吗？因我们所说亚伯拉罕的信就算为他的义。这里告诉我们，神的恩典是要赐给所有效法亚伯拉罕相信神跟他所设立的挽回祭，也就是耶稣基督的人。只要我们相信神所预备的救恩，这就算为我们的义了。
其实割礼只是犹太人所奉行摩西律法的一部分，他们也把行律法当作神祝福他们的理由。所以接下去罗马书第四章13到16节，保罗就延伸同样信心的原则来讨论律法了。
我们现在来念罗马书第四章的13节到16节，因为神应许亚伯拉罕和他后裔必得承受世界，不是因律法，乃是因信而得的义。若是属乎律法的人才得为后嗣，信就归于虚空，应许也就废弃了。因为律法是惹动愤怒的，哪里没有律法，哪里就没有过犯。所以人得为后嗣是本乎信，因此就属乎恩，叫应许定然归给一切后裔，不但归给那属律法的，也归给那效法亚伯拉罕之信的。
这段经文的第13节、14节和16节几次提到神的应许。其实在希腊原文圣经里有两个字都被翻成中文的应许。头一个被翻成应许的希腊字，就是指一种有条件的应许，也就是说，如果你这样做，我就答应你那样做。至于第二个可以翻成应许的希腊字，就是指没有条件的应许，通常是指一个人无条件的答应别人一件事。在刚才我们所念的这段圣经经文里所说的应许，它的希腊文原文的字就是用这个无条件的应许。神要把这个无条件的应许赐给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
所以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他们不需要做什么，只要凭着信心相信神所应许给他的事一定会成就，只要白白的接受，他就可以得到。
正好像圣经希伯来书第11章第6节所说的，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这种信心不但叫人相信神，而且相信神的应许一定实现。
提到将来承受神应许的事，启示录的22章第5节不是说，所有相信基督蒙恩得救的人，他们都要跟基督一同作王，直到永永远远吗？这就是说到一切因为信耶稣而白白称义的人，都要跟神一起来管理这个世界，承受世界了。
所以罗马书第4章14节说，若是属于律法的人才得为后嗣，信就归于虚空，应许也就废弃了。犹太人一直以为他们有神的律法，他们就可以得到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他们忘记了亚伯拉罕是早在有律法之前就凭信心领受了这个承受世界的应许，而律法却是亚伯拉罕以后600年摩西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代才有的。
这么说啊，坚持遵行律法才能够领受神恩典的犹太人，他们所推崇的律法只能够追溯到摩西的时代，他们却没有追溯到亚伯拉罕凭信心接受神首先应许赐福他跟他后裔的那个时代。他们撇弃了亚伯拉罕因信称义的原则，却接受了后来为他们的软弱而颁布的律法。
是的，罗马书在这里的论点就是，既然亚伯拉罕不是靠律法得到神的应许， 而是凭信心。那么神的应许就是为所有和亚伯拉罕一样有信心的人所预备的。
对，我们看罗马书第四章的17节到22节，就说到亚伯拉罕信心的榜样。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使无变为有的神，他在主面前做我们世人的父。如经上所记，我已经立你做多国的父。他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仍有指望，就得以做多国的父。正如先前所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他将近百岁的时候，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撒拉的生育已经断绝，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并且仰望神的应许，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反倒因信心里得坚固，将荣耀归给神，且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做成，所以这就算为他的义。
圣经在这里说到亚伯拉罕的信心是那叫死人复活，使无变有的神，意思就是说，在亚伯拉罕的信心里，神没有难成的事，他能够叫不可能的变成可能。
是啊，想象亚伯拉罕当神告诉他，我已经立你做多国的父的时候，他已经100岁了，而且他的妻子撒拉也早已经过了生育的年龄，他们当时根本连一个孩子也没有。可是亚伯拉罕就是相信了神和神的应许，这种的信心真的是很宝贵耶。
更可贵的是，等到他的独生子以撒成了少年之后，有一天神竟然叫他要把以撒当燔祭献给他，亚伯拉罕就心甘情愿，彻彻底底的照着去做。他始终对神要赐福给他，使他成为多国之父的应许毫不怀疑。这种信心就是神所要的信心，就是神喜悦他的原因。
的确是的，希伯来书第11章第1节给信心下的定义就是，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亚伯拉罕对神的信心就是这种的信心。
所以罗马书4章22节就说了，所以这就算为他的义。那么现在就让我们继续来读罗马书第4章23节到25节。
算为他义的这句话不是单为他写的，也是为我们将来得算为义之人写的，就是我们这信神使我们的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人。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
算为他的义这句话不是单为亚伯拉罕写的，也是为所有相信耶稣为我们的罪死，又相信耶稣为我们的称义而复活的人所写的。
意思就是说，所有效法亚伯拉罕信心的人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都是神所应许要赐福的人。
对，所有像亚伯拉罕一样相信神的大能，相信神借着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成就救恩的人，神就以此为他的义。
亲爱的弟兄姐妹，您是不是相信了耶稣基督为我们的过犯死，相信耶稣已经为我们的罪付了赎价呢？世界上没有其他人为的方法可以叫神接纳我们，只有按照神的方法，就是用信心相信神，接受神白白的无条件的应许，神才能够接纳我们。
让我们暂时停在这儿，愿神赐福给您，保护您。
再会。
再会。